你掌握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虽然不认识主，主认识他们，因为主就是他们的君主，主就是他们的耶稣。所以这就是四十九章给我们看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第二点，如果他戴两顶帽子，一面他一九四八年是他招聚以色列人，那另外一方面他有人类的救主。人类的救主是什么呢？就是不饥不渴，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。这个水泉当然是救恩的水泉。那既然是人类的救主，且这些人当然就来到了救恩的水泉。所以看啊，这些从远方来，这些从远方来，我们都知道说苏联长久以来是个无神论的国家。那什么时候你看见说他们居然从北方来，然后有的人从西方来，来到哪里啊？是来到救恩的泉源水旁。那更稀奇，这些人中国了，中国人拜了多少千年的偶像，我们也知道他近代的故事，但稀奇的很，他是人类的救主，是外邦的光。当他的光照耀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神做了一个非常稀奇的事，很多的人他们来到救恩的泉源，你怎么解释？你没办法解释。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在中国，你知道有一些人他是不信神的，你可以知道这些人，你大概知道有多少。到现在为止，一个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说，在中国的基督徒、秦国的基督徒，是超过了这些无神论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难怪诸天哪、啊、应当欢呼，大地啊应当快乐，众山哪、啊、应当发声歌唱，有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要连续他困苦之人。你怎么会想到这一段圣经就应验在我们今天的眼前？西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了我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几乎也忘记了，我却不忘记。这就是主今天不止在苏联做，在巴西做，在美国做，也在中国做。看哪、啊、这些人都来到了救恩。所以四十九章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章，它是双重的预言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位称呼以色列的神的仆人，他有两个使命。一个小使命是一九四八年，那个小使命就解释了他就是他就像什么，就像这个就像以色列一样。但这只是小事，这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，这是已经以色列人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，主把他们招回来。他们不认识主，但是主认识他们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就是四十九章。那么这个四十九章呢是打头阵的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中间的这个九章啊，这个中间的九章，这一章是很重要，因为一开始就要解释了。那么为什么前面花那么多篇幅讲的古列这样的巴比伦？那古列是预表，巴比伦也是预表，因为巴比伦所代表的是偶像，偶像后面所代表的很清楚的，巴比伦的这个辖制就代表罪对我们的辖制，叫我们失去自由。所有拜偶像的都是情不自主，所有拜偶像的都是身不由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很清楚，神要拯救拯救。那么好了，谁是拯救者？别忘记，在第一个阶段，在前面的九章好像是古列， 当然旁边我们如果多读一点，你知道他不争经他也不学这个这个什么，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亚沙龙的威他不折断，江山的灯火他不熄。但是到了中间的九章，现在正正实告诉我们说，神救赎的方法，神拯救的方法是什么方法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明白，圣灵是用以色列历史来做背景，来做一幅图画，真正是要给描写整个人类的故事。他明明告诉我们，如果他就是古列所预表的，那是小事，大事是什么？他是人类的救赎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他人类的救赎，他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那他该怎么做？所以这个就开启了这个中间的九章。所以四十九章呢是把头阵。好，那么到了四十二章，到了五十章的时候，那你就看见说果然救主就来到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呢他做人类的救主，现在不是形容说他怎么像古列一样，他怎么样，没有再提那个了。所以就回到四福音，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，哎，你就觉得这些话就是四福音里面的话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第四节，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一样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你看见吗？一大早天还黑的时候，前天晚上还是病人在门口啊，他一定弄得很晚很晚才睡的。那么早晨应该多睡一点吧。天还黑的时候，他就到旷野去。门徒一早就找到他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他固定时间，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。像受教一样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，到以色列去，到加利利去，有一个叫做巴弗山，不是吗？那巴弗山呢，现在根据传说，那么这是罗马天主教的传说，所以主耶稣大概在那里讲巴弗的。其实巴弗山不在那里，巴弗山稍微远一点。那严格说来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那是没有人烟的地方，那就是早晨一大早，门徒彼得都知道他在哪里，他与父神亲近的，所以很清楚这是我们的主。然后呢，第五节，主耶和华开通的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背后。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把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辱我，吐我，我并不念，这不是我们。所以如果要做外邦的国，如果要做人类的救主，那么这样的一位救主，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就读出来了，就这里所写的第七节，主耶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不报愧，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，我也知道我必不知，现在还不到十字架，现在是面向十字架。他这个门徒们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硬着脸面好像坚实，所以撒玛利亚就弃绝他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不就是四福音里面我们的主吗？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，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，谁与我作对可以救济我来。主耶和华要帮助我，谁能定我有罪？你说谁敢说这个话？哪一个人敢说谁能定我的罪呢？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大概在正月十号进耶路撒冷，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，刚好我们叫正月十号，就是大家要决定到底这个羊羔羊是不是有没有瑕疵， 所以四天之内他们一定用棍子要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癣啊，有没有玷污啊，如果有就不合格。所以自从我们进里面的时候，你看见多方面就来了许多的问题，但是最后是比拉多三次站起来说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，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，可以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为蛀虫所要，这就是世人的情形。我们就来到地上就是要做人类的救主，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你看见是面向着耶路撒冷走的路，那是十字架的路，慢慢就靠近耶路撒冷，这是五十章。那么到了五十一章的时候呢，你记得吗？第九节，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，兴起。那么我们知道这耶和华的膀臂是什么膀臂呢？是救赎的膀臂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那个这个就是第五十章第二节嘛。为何无人答应我呢？我的膀臂岂是缩短，不能救赎我？当然可以救赎我，所以这个膀臂是救赎的膀臂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这里说耶和华的膀臂兴起，兴起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十字架兴起，兴起。所以这个救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救赎的结果，十一节，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这就是以赛亚三十五章那里给我们看见，将来千禧年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所得亚伯拉罕的福，大家所享受的千禧年的福就是亚伯拉罕的福，就这里所说的。所以十字架，这个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，兴起。为什么？因为十字架的救恩最后是把在千禧年所得着的祝福，今天我们就能一同来享受的。那么为了这个缘故，所以十七节耶路撒冷啊，兴起，兴起。我们的主最后是挂在我们的主最后是死在耶路撒冷，他站起来，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，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，你去喝尽。这就不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，他在十字架上把神愤怒的杯他都喝了。他最后说成了，他仿佛把这个杯倒过来说，你看一滴都不剩下，所有的愤怒的杯我都喝了。所以下面你去读二十二节，你的主耶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人如此说，看哪、啊、我已将使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，就是我愤怒的爵，从你手中接过来，你必不知再喝。感谢主，愤怒的杯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要再喝，已经成了。没有一滴愤怒的杯是我们喝的，所以咒诅他受祝福的下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难怪耶路撒冷要兴起，兴起。到了第五十二章，西安呐、啊，兴起，兴起，披上你的能力。圣城耶路撒冷啊，穿上你华美的衣服，因为从今以后未受隔离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中间。耶路撒冷啊，要抖下尘土，起来坐在位上，西安贝罗的居民啊，要解开你镜像的锁链。所以现在五十二章慢慢就逼近五十三章了，你记得吗？这个五十二章的特点是哪个什么特点呢？很重要，当你要靠近十字架，我们要看见最后最中心的思想就是十字架的时候，哎，这里面忽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。这个启示是什么？第六节，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。哎。